在主复活的日子，我们在这里一同来聚集。我们属神的儿女，我们一定是蒙福的人，但有一点，我们是否得着那命定的福，然后能够成为祝福呢？这是我们基督徒一定要跨越的一个边界。我们要得着命定的福，也要成为祝福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。我相信正如诗歌所唱的，你在这里，你的爱也在这里，主啊，你的祝福也在这里，你的安慰也在这里，主啊，你的保守也在这里，圣灵你运行在我们当中，主啊，你将我们的心分别为圣，让我们今天可以心被打开，眼被打开，让我们心能够单单的仰望你，因为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在这里。谢谢主，越过我们所有人的软弱，让我们今天就安静在你的脚前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在以色列的老师通常叫拉比哈，拉比在上课的时候问了学生一个问题，他说，你怎么来分辨白天跟黑夜？这是很简单的问题，我不知道你们可以怎么来回答它。怎么分辨是白天的，怎么分辨是黑夜的？所以有一位学生就回答说，当我看到那远远的地方有牛有羊，我可以分辨得清楚，那就是白天已经来到了。犹太拉比摇摇头，然后有一位学生又接着回答说，当我远远的看见那边有一棵树，而且那棵树我可以分辨是苹果树还是无花果树，那我就知道白天已经来了。这位拉比又不满意，摇摇头。所以这些好奇的学生就问，那怎么来分辨白昼跟黑夜呢？他回答说，当你看见女人跟男人的时候，而你没有把它当作是女人跟男人，你把它看作是弟兄跟姊妹。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你还活在黑夜里面。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？当我们眼睛没有被打开的时候，当我们还活在黑夜当中的时候，我们看见的是什么？是穷人、富人，是爱主的、不爱主的，是外邦人还是什么？基督徒，是特别爱慕神的话，还是对神的话不理不睬的？是活在痛苦当中的，还是活在喜乐当中的？我们看见都是这些外表，但神真正打开我们的眼睛，拉比告诉我们，你看到的，你眼中的，不是那些这些外面的东西，而是看到你所爱的弟兄和姊妹。所以今天我就从诗篇133篇来看，什么叫做弟兄，什么叫做弟兄所蒙的福，我们怎样的来成为神眼中、神口中所称赞的那一位又善又美的弟兄。所以虽然只有短短的3节哈，我盼望能够不要时间拖长。这大卫说，看啊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我们今天聚在这里哈，神在我们当中，我们坐在这里都是弟兄跟姊妹， 我们有没有觉得这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？如果真是这样认为的话，感谢主，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没有摆渡，因为我们真知道那位神，他来看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是怎样的一群人呢、啊？我来看一下，在以色列的所有的男丁当中，哈，每年三次都会去什么圣城耶路撒冷，除孝节、七七节跟祝棚节，不管他们住在哪里，不管他们住在是米色的寄居的地方，还是住在基棚的基达的帐篷，这都是外邦地，因为米色是亚伯的后代。基色是什么？基达帐篷是哪里？是以斯玛利的后代。这一帮寄居在外邦的人，他们要回到耶路撒冷去朝见那位万王之王、万子之主，回到耶路撒冷，所以他们要千辛万苦的长途跋涉的回到耶路撒冷，很不容易，一年要三次。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圣殿的雄伟的时候，我们能够体会到当时的以色列人是怎样的一步一步的走向耶路撒冷，登耶和华的山，奔雅各神的殿，那里有神的话语，那里有神的信回在那里。所以诗人一下子就开口说，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哪里而来？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当他一出来的时候，出门的时候，虽然从不同的地方、不同的家境出来，但一踏出门，他远远的仰望那座圣城的时候，他说：“那位我仰望的神，是保护我们的神。我要向山举目，因为保护我的必不打盹，也不睡觉了。白天太阳也不伤你，夜晚太阳也不害你。为什么白天夜晚？其实他因为活在一个不管是白天不管是黑夜里面，都有什么都有危险的那样的境地里面，他说无论怎么样，神你是白天的神，也是晚上的神，我只有抬头仰望那个圣城耶路撒冷，那个西安的居所，那位神居住的圣殿，我心里就得到安慰，因为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很美很美，这首诗歌是从120首到多少？一共15首，134，一共是15首。那每一首呢，都非常的优美，也表达诗人那种心里的那种个心境。他们一路上从家里，虽然环境有可能环境很糟糕，有的家里环境很好，有的心情很好，有的心情也不好啊。每个人可能的，那个有的人可能家庭处在一个被妒忌或者说被伤害的家庭，有些家庭是能够他自己也有能力，但是不同的人在这里呢聚集在一起，他们有不同的支派、不同的背景、不同的生活的环境、不同的家庭的背景，他们一路上一出来之后，然后你会发现是什么？当上路的时候会怎么样？不同的人会碰在一起，然后结伴而行，结伴而行。那一路上，每唱一首歌，他生命就被提升；每唱一首歌，就好像向上行一样，那一步一步生命能够登高，所以称为什么？上行之诗。所以进入到圣城，就唱到了第122首到128首，这是圣殿， 非常雄伟的圣殿，他们一见到一想到西安，心就欢喜就快乐。无论他们是流泪杀虫的，他能够欢呼收割，带着眼泪出去的比欢欢喜喜的带着禾捆回家。他一路上这样的唱，一路上这样的走，那到了132已经什么到了圣殿，到了圣殿，然后到133篇，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只有三节，但是呢却诗人却把这个场景描绘到一个非常高峰的那个状态，是整个15首里最高峰最高深的高峰的那种境地哈，就是从一路上带领上一层一层的上去，然后最高峰。还有一点就是按照犹太人的习惯，因为在按照犹太人的习惯哈，在圣殿里面何西阿书里面有记载，外院有多少，有7个台阶，里面有内院有8个台阶，然后加起来多少，15个台阶。那每一个台阶所有的祭司哈聚集在一起，然后一个台阶就唱一首，就120首。第二台阶抬上去唱第二首121，那一个台阶往上，到了最后倒数第二首就是133篇。那个祭司们的心被提醒，神的荣耀降临，那看到了，眼睛所看到的就是什么，就是弟兄跟姊妹，就是那一帮人愿意朝见神，愿意敬拜神，愿意歌颂神的那一帮神的子民。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场景。这是今天我们会看3个画面，这是其中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画面，所以我们称为是大卫的上行之诗，一层一层的走上去，每一个台阶都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跨越，每一个台阶都是我们人生边界的一种跨越，上行之诗，然后这也是一个朝圣之旅。我们的一生其实就是回到天上耶路撒冷的一生，一路上都带领我们，所以不要小看我们今天在这里聚集哈，我们是在朝圣的路上，我们一同走一同的行，这是朝圣之旅。第二个呢，让我们一同走什么敬拜的路，所以一路上唱诗赞美歌颂，来敬拜那位万王之王万神之神，那是坐在锡安山，在锡安山有他的居所的那位神，所以一路上走，一路上赞美，一路上歌颂，而且是是锡安之颂，因为这首歌专门是称颂那种锡安的锡安山，因为锡安山是神的居所，也是神安息的地方，这也是我们灵城的之路。一步一步，好像我们从外邦人居住之地，然后神一路带领，一路神就把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在生命中去经历那位信实的神。仆人的眼怎样仰望主人的手，使女的眼睛怎样仰望祖母的手，我们的眼睛也怎样来仰望耶和华我们的神，要知道他怜悯我们。那一个生命的历程让我们带到一个生命的高峰，就是诗篇133篇所描写的，这是一个朝圣之旅，也表明我们这一生也走在朝圣的路上。所以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我们都可以同路同行这一条朝圣之路。所以大卫能够说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，怎么是善的，什么是美的，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。我不知道你们认为我们是 跟大家一样，还是我们是一个迥别不同的人呢？在圣经里面有称为一个弟兄要被称为是什么？迥别之人的是谁？我们要补课，叫约瑟。神特把这个名字放在约瑟的头上，这是迥别之人的。我要讲的是，迥别之人他不同在哪里呢？我先看他神怎么来祝福这迥别之人。父亲的神必帮助你。当以色列要祝福十二个支派的时候，十二个儿子的时候，他特别为约瑟来祝福。那全能的必将天上的所有的福，地底所藏的福，还有生产奴羊的福都赐给你。这福多不多？天上的，地里的，不像地上那个地上的储藏，他说所藏的福以及生产奴羊的福都赐给你，够不够？够了，感谢主。早堂时候人家还不敢说，其实神给我们的福就这些吗？其实我们那口还不够大，往下看的时候会吓着你。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，那勇士的山岭聚集的边界，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，临到那称为弟兄迥别之人的头上，这就是约瑟。所以在这里有一个人被称为什么？迥别之人，跟世上所有人不一样。神特从这一帮也是神所爱的人当中拣选出这一个人，被称为迥别之人。你在想哈，我们是迥别之人吗？我们是迥别之人吗？我们敢不敢说迥别之人？神把这个命定的弟兄叫做迥别之人。所以今天我们特别从诗篇133篇来看弟兄，什么叫弟兄？得着命定能够成为祝福，迥别之人。大卫说，看哪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这是第一个画面，非常壮观的画面。可能我们站在这里好像反正就居住在一起，然后我们一起来敬拜，歌唱的不好的，歌唱的好的，我们一起来敬拜。当我们在这敬拜的时候，你们发现跟来的时候不一样吗？当我们敬拜的时候，神在我们当中，神的同在就在我们当中，那个心被提起来，我们齐心合力同声合唱来赞美我们的神。这是同居啊。我们先从这句话看呐，弟兄和睦同居，和睦同居。当我们居住在一起，可以见证神那命定的福。大卫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你要先看，你眼睛让我们先看是弟兄，是弟兄，是姊妹。不管他出生的什么背景，不管他来自哪一个地方，不管他来自大的支派，还是不管他很小的支派，不管他处在哪个境况里面，神在这里告诉我们，那一帮和睦同居的我称为弟兄，这是我特从万民中拣选出来。他们愿意，哪怕诗篇120篇讲到他们是活在什么恨恶和睦的那个环境里面，也就是活在没根本就没有那个安静的日子。所以诗人在诗篇二十篇里面讲到，我愿意 和睦，我愿意和睦。所以当他他迈出自己的家门的时候，他知道神在当中来带领他。所以这一般是什么？在一路上同路跟同伴弟兄，他看到这一路上同行同路同伴的人，因为他们来自不同的背景，所以在一起的时候脾气都不一样，对吧？有的人脾气慢一点，有的人脾气性质什么比较急一点。你看急性子跟慢性子在一起会什么？一定有问题的啊，会打瞌睡，不会打瞌睡的在一起，你也有问题。哎，会打呼噜的，不会打呼噜在一起，有没有问题？但是，当我们看见这些帮人聚聚在一起的时候，他没看见会打呼噜，也没看见那会叽叽喳喳说事情的，而是在一起的时候，这是一个和睦同居的弟兄跟姊妹。在这里哈，原文当中没有和睦两个字，没有和睦这两个字，但是翻译的时候我们换进去，确实能够把这个整个那个主题能够鲜明出来，一定要回应第一首说我愿意和睦。当生命到了最高点的时候，那个和睦同居在我们当中，而不是说我的愿望就十万了，没有，真是神在当中。但其实我们思想一下，我们有和睦不是因为我们能够同居在一起，相处在一起，合一在一起，最重要的是能够有和睦是因为什么？有一位神，那称为和平之君的先住在我们当中，是那位愿意把和睦赐下的那位神居住在我们当中，所以我们才有和睦。所以除非那位神你看见，我们看见，我们经历那位爱慕和平，那位他名字就叫做和平之君，他就是和睦的。以弗所书里面讲他就是和睦的，他在我们当中是多美的一个见证。那以至于因着神在这个和睦在我们当中，我们也可以什么，人跟人之间可以和睦。所以即使打呼噜，那有天不打呼噜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习惯，你就睡不着。即使有时候我们天天唠叨，但有一天没有唠叨，哎，你为什么不说？今天这么安静，神在生命里一起来改变我们，是因为那位和睦的神，因为制造我们生命的人，因为造我们的主在我们当中居住，所以我们可以一起居住同居。所以这里的居是什么？做跟合一的意思。有一首诗就说明了这句话，诗篇127，有一件事我曾寻求，我曾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。后面呢，就是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要什么？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圣殿，我要继续的求问。这就是刚才讲同居的意思，是住在神的殿中，也是住在神的荣耀中，住在神的圣所当中。所以所有的问题我还在询问，但所有的问题都不成为问题，神已经把他带到他同在的里面。所以这个同居哈，真的很美很美，因为主住在我们当中，所以我们生命就不太一样。所以这叫迥别之人，迥别之人。那这一路上这些人成为同路，成为同伴，可能刚开始大家不习惯，你喜欢吃香的，你喜欢喝辣的，你喜欢快快的读圣经，你喜欢慢慢的那默想神的话，都没有关系。神把我们呢一路上带领，然后在这个朝圣的路上，朝向天上耶路撒冷的路上，我们彼此一起的 同路同伴同行，所以这个不同。诗篇十六篇讲到，论到世上的圣民，他们又美又善，是我最喜悦。神喜悦我们世上的哪一个民会真的被称为圣民的，因为在神面前没有人是圣的。但是神在这里提醒我，看你们为圣就为圣，他拣选我们成为圣洁，我们就成为圣洁。所以神在那里看说，这是又美又善的，所以我所喜悦的。今天我们看到我们在这里，神在我们当中，神不因为我们每个人软弱不一样，也不因为我们的经历不一样，但是神却爱我们。他说我看你是又美又善的，而且是我所喜悦的。所以今天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，我们应该有这种被神称赞的那种又美又善，而且神喜悦的心能够在我们里面。这是同路跟同伴迥别不同，在这条路上不一样的地方。所以神不只在外面说啊有和平而已，最重要是什么？生命中的合一。在这朝圣的旅程中，神在这里改变我们，让我们彼此呢相伴，携手而行。我们不孤单，不但神在我们当中，我们也在神的里面，一路而行，一路上行。所以我有一句话叫，我们生命被带到一个稳行的高处，多美。所以一路上当我们走的时候啊，我们不是一个人，我们是一群人，被称为卷别之人的，我们一起来走这条路。这是何等壮观的路！同心同行同路跟同伴，同心同行同路跟同伴，这是卷别之人不同。不但这个不同，他还说，大卫说，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他说看哪，不是说听哪，因为所有我们一起在居住哈，我们在一起，其实相处的人我们只知道，当我们相处的时候，相处容易吗？不容易哈，长期相处的更不容易。说一辈子相处的话更难的，所以要什么？一定神要一直来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可以进入那个生命的和谐合一里面。但神在说：“你看呐、啊，我要看见那个被称为弟兄的迥别弟兄的迥别姊妹的，他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，而不是一般的善，一般的美，是能用不了更丰富的语词来说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，跟世人不一样的。不一样在哪里呢？第二点，我们看了又美又善，除非哈，我们这些人能够尝尝主恩的滋味，才知道他是美善的。投靠的人有福了，除非我们是投靠神，除非我们经历神在我们生命的带领，除非经历神在我们生命中的那个改变，否则我们真的没有，还没尝过主恩的滋味。所以在座的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见证的时候，我也看见很多弟兄姊妹可以见证神在生命上从信到不信，在整个信的整个过程中，神怎样在生命中的改变，神在家庭里的改变，原来没有和睦的家庭，现在有和睦了。原来是家里互相抱怨的，现在很少抱怨的。原来只看到身上的短处的时候，现在慢慢被改变了。主在这个家庭里面尝过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，但是我们要投靠他就有福了。讲到善哈，不是我们讲的市长啊，这个是大善人，这个做了好事。这个字的善，跟在创世纪神说 造了天地，他说看为好的，同一个字，上的就是好的，而不是我们说好，乃是说上帝说看为好的，他就为好。所以上是神说好的才是好的。那么是怎么是美呢？在我们中国有一个词典，宋代的时候出了一本词典《说文解字》，里面讲到美字是什么。你看这个美是什么，怎么写？美是什么？阳大为美，阳大为美，上面是个阳，下面是大，因为在繁体字里面横上面一个阳，下面一个大，是阳大为美。那有人很问，为什么不说牛大为美呢？因为牛本来是大，但是当我们养羊的时候，你知道羊肥大的时候心里很高兴，人不会为了牛大而高兴，通常为牛羊大为美。也就是说其实在中国的那个字义里面，美是实在的、可见的，而且可以很好享用。羊肥大的时候，你就好好的享用，不管是味觉、视觉、味觉、视觉、触觉，反正都能够感受到那个叫做美，而美不是虚空的。我知道，姊妹，也特别是我们年轻人啊，弟兄们也会了。我们常常会站在镜子里面照一照，对吧？美不是从镜子出来的，美是从里面出来的。神看为美的是什么？特别在这段经文里面哈，它表明希伯来中的形容一个什么音乐，那个旋律是和谐的，然后那个出来的乐章是华美的。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那个美，因为用来形容后面的祭司亚伦身上的那个膏油的那个画面，那个画面是荣耀的、华美的。神称呼在亚伦被膏的时候，他身上那个尼托生讲，弟兄讲，他身上穿了两件美衣，一个叫荣耀的美衣，一个叫华美的美衣。那个场景叫做美。所以等一下我们继续来看。所以雅各书提醒我们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你认为是善的，你认为是美的，所以雅各书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不要看错，各样美善的恩赐什么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。上头是谁？众光之父哪里降下来？除非我们被光照了，除非那个荣耀神在我们当中，我们很多时候看到的都是我认为善的，我认为美的。很多时候当我们看不到你认为善、你认为美的，很多时候我们就怎么样，很失望、很伤心。神在这提醒，那个美、那个善是从众光之父那里下来的，而且是神的恩赐和赏赐，不是我们天生就有的。因为在地上没有一个是良善的，唯有一个良善的，就是什么？耶稣基督。所以我们要很小心美跟善。所以鉴别之人是什么呢？看啊，我们是一路什么同路同伴的人，看到那个是又美又善。我们看到的是弟兄哈，我刚才特意举那个例子，是说我们眼中先看到是弟兄跟姊妹，而不是先看到你认为的善跟美。当我们从他身上看到神，我们要看到弟兄跟姊妹他活出来那个美跟善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因为神在他们当中，神也在我们的当中，所以让我们这一般被神所拣选出来的、所命定的又美又善。看啊， 那又善又美的，我的弟兄，我的姊妹，我的百姓，他是又美又善，量给我所量给的地界，坐落在什么佳美之处啊！所以第二句呢，那个大会来形容什么？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，流到胡须，又流到他的衣襟。哎，我们从来形容那个美跟善呢，我们不会用这个词哈、啊。哎呀，那个油是浇下去的，一直的流，一直的流。我问姊妹哈，如果这样浇上去，舒服吗？任何人都不舒服。但我告诉你，这是一个被神拣选出来，是一个拣别之人的，他所高高有所高的是完全不一样。你不要以为，哦，这个好像难受，很特别。我们一下来看，特别在哪里？这是神给我们所有神所命定那一些弟兄姊妹，我们就被神拣选出来的，那有迥别的福气在他们身上。所以被高举的时候，我们会第一个会想到什么？我们被分别为圣，是独一的，是圣洁的，是贵重的，圣洁的，贵重的。在出埃及三十章里讲到，你们要这样使这些分别为圣，好成为什么？至圣的，至圣的。凡处着这些的，都要成为圣洁，成为圣洁。这是出埃及30:1-29。而且它贵重在哪里？这些所有的制作的膏油是什么？抹药、加肉桂这些菖那些菖蒲啊、桂皮啊、橄榄油，很多很贵重的东西，而且制作的过程很特别，而且用处也唯一的，用来膏抹什么祭司的人。神在这里特别提醒，你要对以色列人说，要膏抹这油，我要世世代代以为圣膏，也是圣的哈，不可以倒在别人的身上，也不可按照这调好的方法自己的擅自的制作这些膏油，而这些膏油是专门为来膏祭司的。你们也要以为圣，连制作的人都以为，凡调和这个相似的，或在这高高在别人的身上的人，这人要什么？从民众主持检出，所以神看什么很严重、很严肃、很庄严的一件事情。所以你看到刚才讲那个高油倒在身上，因为是不一样的人，神特把这个福气赏赐给亚伦，高在亚伦的身上，成为一个分别为圣的人。我们来看这个图画，他身上穿的是什么？以弗德，是祭司特有的要穿戴的一个圣衣哈。那上面有一个，我稍微就复习一下，上面有一个就是在那个冠冕上有这个前面那个，你们看不到哈，是什么？一行字：归耶和华为圣。用希伯来文写的，归耶和华为圣。那身上你不要看过去好像是围裙哈，它有特别的意义。两边是什么？是肩带，肩带上是有什么？刻着以色列12个支派，以色列12个儿子的名字。这边是6个，那边6个，而且都是用宝石做的。然后把名字是刻在那个上面，然后挂在键盘上哈。那前面这一个呢，四方方的是什么？是胸牌，胸牌里面也是12个空格，上面有12个宝石，不同颜色的宝石。那么上面也刻了什么？12个以色列12个儿子的名字在上面。 挂在胸前，挂在胸前。一，我们看到刚好是整个就是一个分别为圣，所以不是一般的人可以做的。第二个呢，当我们当这些祭司这大祭司穿上以弗德和胸牌的时候，表明他身上担什么担当的重任。我们来看这段经文，他是用特别特别的手工来制作，也特别的金线来制作的，所以神称为这圣衣为什么？我刚才讲哈，荣耀跟华美的，而且前以色列十二个名字，每个名字啊都在上面，左边一个，右边一个，然后都按照什么生来的趋势。所以神在这里提醒每一个人，在神的眼中都是什么独特的，是独一的，没有人可以替代的。神宝贝十二个支派，宝贝神眼中所有的人。他告诉亚伦要把这些人什么放在他的肩膀上，做什么呢？做什么呢？要在两肩上担他们的名字。名字没有重量，但是当真正的你用心放在把他的名字放在你的肩上的时候，那个重量，那个重担，那个负担，是我们要用什么用心用力去什么去分担的。所以我们所有在座的每一个人哈，神都把这些放在我们的肩上，因为我们都是什么祭司的，我们身上都扛，今天我们来这身上都扛抬神家的责任，都是扛抬越轨的人。不要小看这，今天是名字啊，张三李四，老人年老的年轻的，但是在神的眼中都是特别的、独特的、唯一的，他看重，所以要放在什么肩上。第二个呢，胸牌啊，但代表神，这胸牌啊，这是纪念品啊，但不真实的，不是这样，好像是这样子，他做一个四方方的，那摆的是什么？也是前面上面三个，后面四个，就是三四十二，每一个都是有名字的，而且是金金做的。那要刻上以色列名字，也是按什么顺序次序来排的。挂在哪里？挂在哪里？挂在胸部上，最靠近你心脏的地方，最靠近我们心的地方。而这个地方成为你的保护，这我们常常认为成为我们保护，但是神在提醒一下你，有没有这样的胸襟来接受这一个神眼中的弟兄跟姊妹，一个都不丢失的放在你的胸襟当中，还是我喜欢的我挂上去，今天我心情不高兴先放下来。神在这里说，无论大支派的小支派的，无论是很有成就的没有成就的，无论他生命中经历怎样的难处的，他说你都要把它挂在你的胸前。其实这很难，在上面肩扛抬那个责任已经都够重大了，你还有这样的胸襟来接纳那些不同的弟兄、不同的姊妹、不同性格的、不同性别的，有多大的胸襟？他稍微说跟你说一句很重的话，我们就一下子就没有那个胸襟。但是神在提醒你，已经被有高过的人，这时候你的胸襟已经被神打开的，你要这种胸襟来接纳你的弟兄跟姊妹。所以我刚才讲，你看见是弟兄吗？你看见是姊妹，还是你看见的是另外其他东西呢？以别的来代替耶和华的，愁苦比加增。所以什么叫弟兄？弟兄就是那些愿意将你担在自己肩头上的人。谁是你的弟兄？ 就是在你肩头上你愿意担当着那些人。什么叫弟兄？就是那些愿意将你装进胸襟的人，就是在你的胸襟里面愿意接纳、保护、鼓励、提醒、陪伴的那些人。所以这个拣别的弟兄，我们都是神所神做拣选的，就盼望神能够开我们的胸襟，我们能够接纳，能够爱我们不喜欢的，甚至恨恶的人，以人来改变我们，否则我们就不能够成为神，承受神圣旨，承受神命定之福的那个人。我们这个人不对，所以盼望，我相信我们都需要这样的提醒，需要这样的提醒。第一，分别为圣，要承担分担责任，扛带神家的责任。第三个，高油带到什么？圣灵。圣灵在该位讲到，圣灵是从哪里？从他的头，然后呢胡须，然后到衣襟，也就从上到下，从上到下一直的被圣灵恩膏，被圣灵浇灌，一直的一直的一直的流，直到里衣外衣全被恩膏所遮盖，预表我们这个人被圣灵恩膏从里到外，从内到外全然的更新，我们是被更新的人。所以在这里我要提醒一起的彼此的提醒，这个大祭司被恩膏的时候，他肩上就担了12个支派的名字，在肩头上，也在他胸襟里面。当他们被膏的时候，膏油也流到12个名字，每个12个名字都被恩膏的。这看待，当我们知道，当这些被恩膏的人是什么，其实我们都有份。当这些被恩膏的时候，我们都在他里面都有份。他肩上担着我们的责任，同样的，我们也一同来担负这样的责任。就从内到外的全然更新，如果没有，那我们能够回转。我相信我自己已经被提醒了，神来更新我们，从内到外全然的更新我们。所以圣灵的果子就这样结出来了，那9个属性我们一起来念哈。如果哪个没有，你大声念一点，当然心里面的，因为请圣灵所赐的果子，温柔和节制。圣灵是一个果子，9个面相，9个属性，不是挂在那里让人看。当什么时候需要忍耐的时候，那个果子就结出来，那个果子叫忍耐。什么时候需要恩慈，那恩慈就让人看见我们是一个恩慈的人。这叫什么？神所喜的弟兄，他是又美又善的。神让我们经历这些，为什么要经历这些呢？他要让我们在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宴席，你用油膏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神把这些福气赏给我们，是要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福杯满溢的人。那怎么办呢？第三个讲到，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，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，叫做永远的生命。这个福跟永远生命其实是一样的， 所命定，我们在做玫瑰。今天当我们看完这诗篇133篇，我们要知道我们都是神所看重的那个拣别之人，我们身上都有神所命定的那个福，叫永远的生命。它像什么一样？第三个图画，那从黑门山甘露降在什么西安山，那个又轻的看不见的如风如雾的那个飘到西安山，降在西安山的群山峻岭之中，那个生命已经是什么？你看不见摸不着，但是你能够感受到那个生命好像很微小的，但是作为制作成无论在哪里都能够看见那个生命。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分享神祝福的人。当雅各哈逃走，上次我讲的雅各逃走的时候，那他的父亲为他祝福说，愿神赐福你天上的甘露，地上的肥土，并许多五谷新酒。甘露代表什么？神的祝福。而且甘露不是一般的甘露，是什么？天上的甘露从天而降。那个黑门山非常的高，是巴勒斯坦最高的山，有人说是第二高峰。但是黑门山是一座山脉哈，连绵的山脉，从那个山脉上大概有8000-9000公尺那么高，而且它是约旦河的发源地。那西安山就在哪里？黑门山在后面，前面是什么？西安山。西安山有各种各样的群山峻岭哈，在那里。然后在下面就是什么？圣城，就是耶路撒冷，就在西安山上，耶路撒冷。所以整个大家看到整个画面，那个甘露从天而降，长途跋涉，从黑门到西安山有大约170多公里，怎么能够飘到那里去呢？除非神的工作。所以很特别的一个特别的画面。当然我们讲黑门山不是因为它看过去很黑的吧，不是哈，其实它是白的，因为那边终年的嘛积雪。那积雪当太阳下来，白天太阳下来的时候，那个水蒸气就上来，水蒸气下来这边就积结，到晚上的时候遇到冷空气，然后呢就开始有水珠，然后飘飘飘飘飘，从黑门山一直飘到什么西安山的群山峻岭之中，每一个地方都没有漏下，这叫甘露。所以神的祝福特别用天上的甘露给雅各来祝福。所以这是一个，除非我们的生命被制作成这样的时候，生命被破碎的过程，被重整的过程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。因为这是神的工作，神所命定的工作。所以以弗所书说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。有了神儿子的生命就有什么？有了神的儿子就有什么？生命。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我们的生命就是那个死里复活的生命。所以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，就长出许多的籽粒来，更多的籽粒落在地里死了，长出许许多多的籽粒来。这就是生命的更新。有一个人，那第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，把所有的咒诅变成了祝福。所以我在圣经里面有一个特别福，叫做什么？亚伯拉罕的福。所以从哪里开始？从亚伯拉罕开始，到以撒，到雅各，我们被称为亚伯拉罕的福。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所以我们都承受亚伯拉罕的福。这亚伯拉罕福叫什么？是什么？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，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。所以亚伯拉罕福怎么来倒到我们身上？借着所应许的圣灵，把这个福气赏赐给我们的每一个人。所以你看到那个天上的甘露 圣灵你看得见吗？圣灵你看不见，但是圣灵你能够听得到吗？好像也听不到，但是他却在每一天都来浇灌我们，让我们干枯的心能够有滋润，让我们处在一个干旱的时候，我们有什么？有浇灌。这叫生命的甘露，这是复兴的生命。所以，但是有了这个生命，要什么？一定要成为祝福。所以你看哈，从黑门山到西安山，远不远？无论远跟近，无论大，西安山大不大？很大。但也有高的山岭，也有什么低矮的山岭，有高的平原，也有很平的平原，也有什么丘陵地带，有山，有村庄，也有什么有山村，有山。你看每一个地方都不缺什么甘露，因为神的甘露就好像什么，你看不见摸不着，但是所有都到，哪怕像百合花上的一个花蕾，都要什么？都会有什么甘露的滋润，以致能够发芽、生长、开花、结果。我们愿不愿意成为这样的生命，传递神祝福的生命？我们被称为拣别之人，我们应该有分享神祝福的生命。所以，无论在哪里，大跟小，无论是何时何处，当我们愿意说主啊，你来帮助我，让我成为祝福。我们已经承受神给我命定的福了，亚伯拉福都给了，在耶稣基督里都已经赏赐给我们了。神说我们没有什么祝福留下来了，已经没有什么祝福可以给你，因为所有祝福已经给你了。神不要让神的祝福在我们身上短缺了。很多时候我们知道哈，我们很多有破口，破口不用多，只要有，一定把祝福漏掉的。破口不要大，只要一小小的，就把神给我们的福气了，一天一天的漏失的。所以不要让仇敌，不要让恨恶和睦的那个灵进入我们的家庭，进入我们的弟兄姊妹当中，以致能够看到我愿意和睦的那个愿望出来。神在133篇告诉我们，那个降临在锡安山的甘露，从黑门到锡安山的甘露，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无论远近，无论大小，无论是 pesto 的，无论是 paramata 的，无论是 city 的，无论是哪，都能够领受神的祝福。因为神居住在弟兄姊妹当中，神居住在他的居所，那个居所叫锡安山，那个居所叫耶路撒冷的圣殿，那个居所在哪里？在你的心里，那是我永远安息之所，我所愿意的。问题是神在我们里面吗？神在我们里面安息吗？是否能够说听见神说我愿意居住在我们的里面？最后看这句话，我们一起来念。看哪，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，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，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。所以敬畏神的人应该要这样的蒙福，就好像诗篇130篇所描述的那三个画面。他说我要从锡安来赐福给你，愿你一生一世都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。神所有的祝福都给了，透过锡安山，透过耶稣基督赏赐给我们，还不够。愿你看见儿女的儿女，儿女的儿女，儿女的儿女，儿女的儿女，愿平安归于以色列，愿平安归于在座的弟兄姊妹，愿平安归于所有愿意投靠他、相信他、敬畏他、跟随他的神的儿女。愿祝福、愿平安赐给佩斯托教会，就赐给我们这些有迥别之人的头上。神说那是我的弟兄，看哪、啊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 何等的美。我们一起来唱一首歌。除非我们生命能够被神改变，除非神十字架的工作在我们身上，我们的生命最多只能承接神的祝福，而不能成为祝福。因为我们里面有罪，因为我们里面有很多不讨神喜悦的，所以求神帮助，借着十字架把我们这微小的人变成制作，成为别人的祝福。